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纵身一跃，我是 Jenny。 今天是一期比较特别的节目，我现在在广州小一的家里。小一是另一档播客下楼散步的主播，我们之前其实录过一期关于一个人生活的播客，那时候是在去年的夏至，是在我的家里。然后现在在一年差不多一年之后，我来到了小一的家里，在广州。差不多一年过去了，小一有了很大的变化，不管是他的工作生活还是居住的城市都有了特别多的变化，所以我就特别的好奇小一在这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也是在春天嘛，我就会觉得特别想要在线下跟大家去见面啊，有更多的连接，所以特别的期待这一次的聊天。小一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Hello 纵身一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一。好开心Jenny 终于来了我家，因为去年的大概是这个时候，我是去到深圳，去到你家，我们来录了一期关于一个人独居的节目。我们这个约录播客约了快一年了，然后终于在我要离开广州的时候你来我家了。对
对，今天特别的开心来到了小一，在广州家里面特别的舒服，然后现在呢是在他的猫咪的陪伴之下我们录这期播客。如果想要用一句话来大概的介绍一下自己，让大家对你有一个就是轮廓的认知的话，小一你会怎么介绍自己？
我觉得用现在的现阶段的状态来讲吧，我觉得可能是广漂十年。广漂十年，然后一直以来做的工作都是做内容做媒体相关的工作，然后现在即将要暂告别一下广州，去到一个新的城市，开启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
那你是要去哪里？
我准备搬去上海生活了。对
OK， 因为我知道你最近或者说这小一年里面有很多的变化嘛，不管是说你裸辞了要去搬去新的城市，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系列的变化，或者说你有一些非常全新的体验，都是来源于，我理解是来源于你刚开始的一个裸辞的决定。所以我就特别的好奇你在这一个期间是你是怎么样做的这个裸辞的这个决定，有什么样的契机？因为我知道你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裸辞了，对吧？然后对你这一段经历特别的感兴趣。
我想一下啊，其实我的上一次裸辞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裸辞，我本没有计划裸辞，我是计划跳槽的。
就是最近这一次。
对对对，是我是先打算跳槽的，但是在跳槽的过程中中间有一个小小的间隔期。于是我等到那个 offer 来的时候我就拒绝了，因为这个间隔期里我好像在想了一下我究竟是不是要去接这个 offer。 我要不要去上班，犹豫了一下。没有那么笃定，所以后来我就拒绝了。但其实我拒绝那个 offer 之后，我其实莫名其妙的迎来的裸辞和迎来的 gap。
那我很好奇你放弃这个，我之前听你说是一个大厂的 offer 嘛，而且好像你在放弃之后的有一段时间你还是有一点被反扑的感觉，你还是会其实挺向往这一份工作的。其实我就很好奇，因为你好像对那一份工作的工作内容各个方面都还比较喜欢的，所以你是为什么又放弃了那个 offer 呢？
其实现在想来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性层面做出的选择。我是一个 ENFP， 它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决定，我只是说实话我并不了解那份，就我没有去到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进入那份工作里，所以我并不知道它的好坏，但我只是从我的现有认知里以及从我从其他途径了解到的一些反馈上，我觉得这似乎不是一个我想要的工作状态，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感受。
明白，所以你其实是从自己内心的感受出发，就没有说从它的利弊啊和各个因素里面去分析说我要不要接这个。
对，
你就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会分析，其实分析之后你大概率会去接的。因为确实他看起来优点是大于缺点的，尤其是在现在这种环境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但我更多的，我觉得我这个人有点太任性了，就是我更多是从感受上出发的。
我很喜欢这一份任性，因为我觉得确实是很多时候我去决定我要不要这个机会或者说要不要这个 offer 的时候，我也很大程度上 特别是在这个阶段，我会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就是很去尊重自己内心的或者说身体的感受。其实我有时候就是对一些我不是从理性上我会接受，但其实上从感性层面我会能够感觉到，哎，我自己的整个身体或者说是一种紧绷的状态，是一种退缩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可能会拒绝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
其实在那个当下我也并不是非常清楚我接下来要干嘛，但我只是觉得好像这个它不是那个特别诱惑我的机会。对，然后就迎来了到现在为止半年的休息期，或者不能也不算是全部在休息，因为有在做一些尝试和探索，但总的来说这半年是一个动荡和变化的半年。
能不能大概的聊一下你这其中的一些心态上的变化和感受？因为你之前有过可能不止一次的裸辞，之后你还是依然的回去工作回去上班了，但是你这一次似乎没有，而且可能在短期内都不会再回去上班，就是你这里面心态上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说一个成长吗？你觉得？
我之前更多的就我之前有换工作，但之前都是比较快的就马上进入下一份工作了。
对，
就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状态。
对，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聊的时候好像有大概说到过，所以能不能理解成你现在对自己的安全感更足了？
我觉得此刻是，但是在我这次裸辞之后我也依然经历了那个不太有安全感的阶段。但是就像我之前我自己也有一期播客说，自由职业第一步先不去找一根更粗的绳子，那期播客的标题一样。我这次就是会有一点点的旁观者的视角跟自己讲说，先看一下就这样不安全的会发生什么。
可能是你之前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慌乱不安的时刻的时候，你就马上去找了下一个更粗的绳子，但你这一次就没有，你可能去观察，然后让这一段时间慢慢过去，看看会发生什么。
对对对，就是还是稍微带了一些觉察和感受在过了这段的时间，然后我其实发现好像也没怎么样，就没饿死。
对，我之前也有经历过这个阶段，我也会有一种想要用第三人的视角或者说给自己做一个试验的那种感觉，就是想看看，哎，我不再踏回那个主流社会去找一个轨道，找一根更粗的绳子，那会发生什么。我觉得确实是有一种把自己就是去做个实验，
做实验。
对
对
对, 对，
是的是的。对，我其实我这半年我觉得更多就是一个实验性的。
我觉得给自己做实验或者说在人生就是漫长的人生里面去分一些阶段去做实验真的是很有趣。
对，是的是的。所以这半年属于一种这种变动中的实验，然后其实包括现在要搬准备搬去上海了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30岁来临时候的一个新的实验，我是这种心态。
我觉得用这种心态会让你感受好很多，你把自己的人生都当做一个实验的话确实会释然很多，对不对？
对，就是我觉得它会更剥离开，怎么讲，会更跳出来一点点，就在玩。
对，就是没有说那么认真严肃的必须要怎么样的一种心态。那我很好奇你裸辞之后都经历了什么，因为我知道你的经历特别的丰富，因为就是不管是说以前的事情所延伸出来的或者说是全新的体验，我感觉你都有特别丰富的不一样的经历。因为我也是经历过裸辞嘛，然后我有在就是看着一些也裸辞后的人，我就想看看，哎，大家都会做什么，都会经历什么，然后我就会发现你的就是经历特别丰富，能不能分享一下？
刚裸辞的时候有一个多月的新鲜加 emo 的阶段。首先是一种放松和新鲜。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在做书写营，然后又跟 Janet 一起做攀岩的营。这些部分是属于新鲜的部分。然后我当时好像要刚好到国庆，我也出去旅行，它是都是属于新鲜的部分。但是这个新鲜部分结束之后回来就是 emo 的时候，我是完完全全经历过那个 emo 的时候。就是一停下来你就会在想，我到底在干什么，我为什么不接那份工作，或者我为什么不留在我原来的地方。尤其是周一的时候，周一我就特别看不了大家在发工作的消息。工作的朋友圈我就会觉得我是在这之外的。我有过这个阶段。
很能够理解。
对，然后我是从这个阶段里开始来重新建立自己的节奏的，因为上班的节奏跟不上班的节奏真是完全两种，它需要一个过渡期。我建立这个新的节奏用了很久的时间，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去健身。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在低谷也好，在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也好，就网上有一个段子是说，当一个人想要改变自己的时候，要么他去健身了，要么他重新开始学英语了。对，我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我就是其实那个健身房的卡哦都快过期了，我都之前都没有怎么去。
嗯，
我是真的就时间太多了，然后我就说好了，每天去健身，然后就报了私教就开始健身。
嗯，
他是重新建立生活开始的时候的第一个锚点，然后我就开始固定去健身。当每一天只要我今天健身了，然后我回来就会很认真的做饭，只要完成了这两件事，我就觉得哦耶，我今天过得很好。我今天没有浪费。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好像开始慢慢的再找回自己的一些节奏。
嗯嗯，我们从前面开始再捋一下。我比较好奇，就是你说刚刚说你有个书写营，然后一个攀岩嘛。 对，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因为我当时也有看到你跟我们之前都有访谈过的一个嘉宾人生教练 Mandy 嘛。我想知道就是你们之间去怎么样有了这样的一个念头，然后又怎么样一起去做了这件事情，就是叫登上热爱之岛的一个书写营。
对，首先是 Mandy， 他是我的播客的听友，后来发展成他成为播客的嘉宾，我们录了一期关于寻找热爱、探索热爱的节目。
嗯，
那期的大家的关注度比较高，然后就很多人，我就观察到大家似乎都对寻找自己的热爱、探索自己的热情，
嗯，
在当下这个环境下，大家都很好奇，大家都挺想要找到自己的热爱，走上自己的热爱的那条路的。可是我们似乎都处于我仿佛看见那条路都在这里，但是我过不去，我不知道我怎么过去的。我觉得他就在我面前，我需要一艘船过去，可是我过不去。
嗯，
很多人都处在这个阶段。然后我在跟 Mandy 的那次对谈中，我切实的感受到他有一些专业的方法论，然后这个方法论是可以支持到大家用此为路径也好，用方法也好去探索自己这部分的。然后书写又是我这些年来一直会去践行的工具，我经常在书写中来梳理自己，跟自己对话。所以就跟 Mandy 的一次比较轻松的聊天中呢，我们就觉得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营，然后就还蛮快速的来做。因为我本身是做品牌做营销的，然后 Mandy 呢他又比较专业的是做人生教练的。
嗯嗯，
所以就是一拍即合，就很快的做了这个营。这个营的时长是一个月，为期一个月。
嗯，
然后这个营在第一期的时候恰好是我裸辞后的那段时间。其实这一个月因为有这件事情的存在，他也给到当时的我一个很好的锚点。每天会看到，我们第一期大概加起来招了有50几个人，所以每天会看到50位朋友，大家在很认真的在探索自己的路上，在梳理自己的路上，然后我自己同时也是在这条路上的，就没那么孤单。
对，我当时看你发起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很想参加的，因为我看有各种议题，感觉是能够真的去深度的一点点的去剖析自己的热爱到底是什么，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路径去真正的抵达这一个所谓的就是热爱之岛嘛。
嗯，
对，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种另外一种角度，就是有一种心生羡慕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你是裸辞了之后，其实我当时所认知的可能觉得你可能想要去走一个自由职业者的道路嘛，我当时会觉得哎，你这样发起这个活动其实还特别的就是很有趣，然后而且很有意义，而且一个是你可以跟去外界有一些连接嘛，因为你在裸辞之后可能更多时间是一个人，但是你有个这样的连接一个活动，其实是给自己的生活有了一个锚点，然后也能够去连接外面的世界嘛。然后第二个我是觉得收费不一定很高，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经济上的来源嘛，因为很多人裸辞之后他可能就是真的一点来源都没有，这样其实是会让你没有那么的慌张的，而且你会觉得哎，你后面会大概有一点方向，说除了工作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其实你是有这样的一些其他一些项目能够让你去支撑你的生活，或者说是支撑你跟外界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所以我当时还是挺羡慕你有这样的一个小项目的。我很好奇的一点是，因为我当时看到你说是登上热爱之岛，之前对你的一直的认知是我觉得你是找到了你的热爱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我不知道这个认知对不对啊。你觉得你找到了吗？
我觉得好像就是这半年的观察，以及就停下来之后再回看过去走来的这些路，我发现其实我 属于比较幸运的人，我做的事儿一直好像都是我相对来讲喜欢
的，
没有那么就是没有像说 Jennifer 金融或者一样的这种，就他非常不喜欢的，我做的事情我觉得70-80%都是我喜欢的事儿。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很羡慕的一点。那我就很好奇，那这之间到底有什么卡点吗？对于你来说，
事情本身是热爱的，但状态不一定是热爱的。就是我觉得我相对来讲我是找到了我热爱的事儿的，但是那种生我这种上班的状态又不是我喜欢的。
了解。
其实我你这么一问，我就在感受，我更想找到，我并不是不知道我热爱什么，我只是没有建立起来我自己喜欢的那种生活状态。
明白。我大概能够了解，就是可能工作的时候那些大部分内容是你喜欢的，但是一个是生活状态，一个是说这个事情可能不是完全的为自己而做的。但是如果你是自由职业，或者说是比如说随便说是创业啊什么这种的话，可能你就会觉得这个事业是为我自己而做的，这种状态可能也不一样。
对。
那你觉得这个书写营对你有什么启发吗？或者说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老实来讲，我自己当时没有写完。
我昨天晚上听了你们那一期关于就是说你们听看了50个人的书写营，然后的一个大概共性是什么时候，我大概好像听到你就是没有写完。
我没有写完。对，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其实在那期节目里我们当时也有聊到，因为大家会来分享，然后你会看到其他人的理想生活，他们的愿景是什么，他们的卡点是什么，大家的恐惧是什么。还是一个点，就是我不孤单，因为发现我们在面临的问题都不是我们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这群人都在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而大家都还蛮勇敢的在探索。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不孤单，他或者说我这种我不孤单呢，就会让这件事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吞噬性，它不是我一个人在面临的问题，然后我也会知道，这是一个阶段。
就其实是我自己做播客之后也会有的一个感受，就是你会发现更多的人其实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困境中，而且大家都在很勇敢的去探索，所以你就会觉得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来源，我觉得
是的，是的。还有很好的点，其实时间过去有点久了，但是我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当时有很多很触动的点，就是有在最后一天结营的时候，很多人分享这个书写营带给他的一些变化，就有一些人说我掌握了用书写作为工具去探索自己的这个方法，他可能在他未来的人生中他也会持续的去书写。还有的小伙伴在第一天的时候梳理自己的现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健康只有2分，就是我们会从不同维度给你当下的状态打分，他给他自己的健康打了2分还是0分，然后他就意识到不对劲，然后他就开始去健身，他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个微小微小的在书写中的细微的观察，会去让他重新去改变一下他小小的生活，然后他现在就真的非常认真的健身。我们之前是酒搭子，现在我们俩是约着去捏脚的。对，
感觉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你们以后还会有计划要再开吗？
或许之后还会有吧。对，但我本身不是一个非常会规划的人，所以暂时这个阶段就没有打算再继续做。
OK， 那再聊一聊你跟那个 Janet 的那个攀岩的活动。因为你们好像有去野攀，是在清远那边。
对，是的。
对，这样的一个契机和怎样的一个经历，是怎么样的？
跟 Janet 一起搞那个攀岩的活动呢，我们当时给他取个名字叫野性回归之旅。哎呦，好会取这种名字啊。
对，我觉得听起来就很吸引人。特别是发在小红书上一定很受欢迎。
对，首先是我自己那段时间呢，会觉得就播客这个环境里大家总是在谈论身心，其实我们总是在谈论很多思考上的东西，但是身体上的东西呢，我想
比较少，
比较少。然后后来我认识 Janice 之后，她做瑜伽的，然后我自己在广州我会去室内攀岩，然后她就说有一个野攀的基地， 于是我们就去体验了一下。第一次我们先去那个地方一起生活了两天，
嗯，
我们去感受了一下，就会觉得在自然里人真的不太一样。然后晚上我们就睡在小小的帐篷里，
嗯
嗯，两个人住在一顶帐篷里，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头顶就是漫天的星空，清远那种地方竟然是漫天的星空，就住在岩壁下面一个平台，那边是公共浴室那种的、嗯、然后有一天我洗完澡出来，远远的看到我们帐篷里一个小小的灯，我觉得哇，人员需要的好少啊，
嗯，
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度过你的今晚了的感觉。后来就我们就开始有策划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就去、嗯、其实那期说实话没招几个人，就六个人吧好像，
嗯，
嗯，因为我自己在攀，我自己在城市的室内攀岩中的感受是，攀岩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跟自己的恐惧共处的方式。我在攀岩中，我好像上次在你家录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聊过，就是说
有有，
嗯，攀岩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我们永远的脑子里觉得我怕，我不行，我不行，我太怕了，我不可以，但其实那个怕就都是脑子里的声音，
嗯，
然后等你真正你的就纵身一跃等你纵身一跃的时候，你就发现哦，
掉下了悬崖
原来这个岩点完全可以、
嗯、
原来我是可以够着的，或者说我掉下去了我还可以再上来。对，所以当攀岩我这个的契机就是我们当时觉得好像大家都有挺多的恐惧的，而这个恐惧都是有假想的、
嗯、
然后攀岩这个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去看见你的恐惧的方式，所以我们就组织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就是好像三天两夜吧。
嗯， 嗯，哎，但是你是不是在这之前就已经有在室内攀岩的经验了？因为我记得你是说你也恐高嘛，我是一个特别恐高的人、嗯、我在想着说如果我没有一个曾经室内攀岩的经验，我可能真的不敢去。
嗯， 嗯，
你觉得如果是你，你敢吗？
我在室内完全是一个攀岩小白，就小白到不行的那种白对，但是我去野攀的感受是野攀跟室内攀岩非常不一样。野攀可能更，我以下发言仅作为一个非常小白的人自己的感受，就是、
okay.
它是一个很，我觉得它更有灵活性，会跟岩壁有更多的对话，它很天然，嗯，然后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岩点，不会像城市的室内攀岩馆它是有
标记的
一些岩点的，你走这里走这里走这里、嗯、但是在户外的野攀的岩壁上没有任何的，没有这些岩点，就是我当时跟 Janet 分享的，就是这条路上的所有的判断和选择都是你这个人在做的，你要判断你的脚是往左边还是右边，手往左边还是右边，所有的选择都是你在做的，你做完这些选择你慢慢的攀到终点、
嗯、
或者说你攀不到终点，攀到一半你下来了，你可以再去换一个路子，再去攀，再去攀、
嗯、
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太有魅力了。因为在生活中你不太多一些事儿，你完全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做判断、嗯、自己承担它的后果。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真正去实践过的人跟完全没有实践过的人，比如我脑子里面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会有很大的恐惧。因为当时你也有问过我要不要去嘛，我就说我很恐高、
嗯、
我很恐惧。我想的是就是这种野攀肯定是跟室内的相比会危险很多，我会觉得这个一眼望下去就是悬崖之下。但是跟你刚刚说的又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我想可能就是一个实践跟想象中的区别吧。
嗯，
但是对于恐惧其实我一直有在思考，我们之前在我家聊的时候也有聊到过嘛，就是你说的是攀岩，我说的是冲浪。
嗯，
其实我也是一个挺怕水，我不会游泳的人，但是我去有体验过一次冲浪的课程，我当时会觉得其实我也是很恐惧那个水的，但是在真正的去体验完那一整节课，我能够站起来之后，我会觉得我不管说是战胜还是说穿越过了这个恐惧之后，我会觉得很开心很开心，会觉得整个世界会比原先的要更广阔了。之前可能就是那种很缩在一个角落的一个很蜷缩的一个状态，很狭窄的一个状态，我就会觉得你在挑战过你害怕的事情之后是一个很不错的感觉。但是呢，等到下一次你真正又遇到恐惧的事情，我在想我要不要去的时候，我依然会觉得那如果我可以选择不，我为什么不选择
为什么不选择不呢？
对，就是可以 躲开它可以去逃避，有时候逃避虽可耻但也有用啊，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都特别好奇，就是大家都说要跟恐惧共舞，或者说去战胜恐惧，去穿越恐惧。我在想说人生本来就苦短，能够逃开，为什么就不逃开呢？
啊，好问题，陷入了思考，真的陷入了思考。
嗯，你有想过要就是逃避某些恐惧吗？
让我来想一下，现在你在面临什么恐惧吗？我觉得我现在更多的处理方式是，我也没有去直面恐惧，我也没有逃避恐惧，那恐惧好像就在我旁边一样。
哦，就是它随时随地都在，但是你能够跟它共处。
似乎是，就是它不是一个非常有吞噬性的一种恐惧。比如说我即将搬去上海生活，然后上海的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在上海也没什么朋友，然后我又是在这个节点换一座城市去生活，甚至我后天就要搬家了，我现在还没有开始收拾行李。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一切总会解决的。
嗯，那我觉得你的状态特别好。哎，就你没有找到一个真正你特别恐惧，不是说没找到一个，是你根本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让你特别恐惧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是状态很好的。
我想一下现在这个当下有什么恐惧的吗？哎，你这么一说我反而觉得我在上班的时候恐惧更多。
嗯，
我还在工作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你会恐惧什么呢？
我会恐惧，我会担心我的生命就这样消耗完了，我觉得我的时间被浪费了。如果我辞，就是那个在纠结要不要裸辞，要不要跳槽，要不要什么的那个状态非常难受。
对，
你会担心我辞职之后我是不是没有收入了，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好像是那个时候更多恐惧。反而走一走，走到现在半年之后到这里，就没有那么恐惧了。
对，我上一期的嘉宾小雨他有说，他说其实最难受的时候就是你在做决定做选择的时候，一旦你做完之后其实就没有什么恐惧也不焦虑了，你直接去做就好了。
嗯，你这个我想到了我曾经的一个决定，就是我之前我是先去读了一所大学，然后我又退学重新去高考的。我本来是一个，
完全不知道你有这个经历。
我本来是一个读理工科的，读 IT 的一个人。然后我最难受的阶段就是在我纠结要不要退学的那个阶段，非常难受。
嗯，
失眠的那种难受。但是当我做完决定办完退学手续重新回去准备高考的时候，就完全那个拧巴就松开了。
嗯，
然后后面就是去做了。
哎，我对你这段经历特别感兴趣。你是入学多久之后？
两个月。
哦，那很快。
嗯，很快。
就是你发现你不喜欢那个专业，对不对？
其实我还没有接触这个专业呢，说实话。因为你刚入大学两个月，你对这个学校啊，对所有的一切还都不太知道。我只是觉得我那一年的高考发挥的非常差。
哦，就是你不喜欢那个学校，不是不喜欢那个专业。
是非常，那个专业可能它也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而是当时那个分数你只能来到这样子的学校。虽然周围的人说，哦，你因为我们那一年的题可能比较难，然后大家都说，哎呀，反正也是一本，反正又是理工科，就好像还不错。
嗯，
但我不知道，我可能一直比较任性，然后我就跟家里人打电话说我要退学，然后我就很快的办完退学了。
嗯，好棒哦。我觉得你这种任性可能是贯穿始终的。
就现在想来还是蛮任性的。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想来肯定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决定，对不对？
人会这样，人只能这样说。但是从现在的就业来看，这事儿确实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对，
但是从你的热爱来看，我觉得是的。
嗯，确实是那个做选择的当下会比较拧巴，做完选择之后就没有那些事。
对，我发现好像确实是的哈，因为你做选择的时候你会摇摆不定，
对，
不知道选哪个。你选完之后，其实就好像还好了。
对，这个其实跟攀岩很像，真的跟攀岩好像。你挂在岩壁上，你在犹豫我要向左还是向右，我这个脚向左还是向右，那个时候你的力气就被耗完了。
嗯，
但其实你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
其实差别可能不大，都能到达终点。
对，你可能反正你就是尝试一下。
嗯，
我以为我跟你说过这件事呢。
没有
嗯，
好吧。哎，
我们刚才聊啥来？聊恐惧。
对恐惧这个事情我确实可以继续思考。
嗯，可以继续思考。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比较特别全新印象深刻的经历吗？就是这一段时间。
嗯，
你辞职之后好像做了很多的事情，你还去直播了对不对？
对，我还尝，就是我是以玩的心态去直播的、嗯、对对对，做了一场家居的直播，就更多的是尝试。
哎、嗯、你在书写营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直播？
有、嗯、我们首先先做了一期书写营，书写营更多的是一种就社群的形式，然后
就线上那种，
对对对，大家在书写然后分享的形式、嗯、但它可能比较少的交流。后面书写营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个行动营，是三个月的陪伴营，然后这个三个月的陪伴营它是更加深度的长期性的陪伴，每周有非常多的活动，有冥想，有教练圆圈，然后有一些干货的分享，有很多内容，所以每周其实还挺丰富的。
有你自己需要就是直播里面说话的那种吗？
要、嗯、比如说干货直播我会来分享如何做就是如何做一个可持续的创作者这种的主题、哦、然后也会带一些冥想，也会带冥想，然后也会有教练圆圈，就是会看到其他人的课题，然后大家一起来支持他。
哎、嗯，你觉得直播有什么跟录播课什么不同的感觉吗？因为我从来没试过直播，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需要时效性，然后很在场，可能会让我觉得很紧张的一个。
嗯，
因为我没试过，你会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我其实试完之后我发现我挺喜欢这种形式的、啊、在试之前我觉得我对于出镜啊、
嗯、
可能是比较有抗拒的，但是之前做家居的直播的时候我发现我整晚超嗨、嗯、超嗨，四个小时直播超嗨，我没想到我这么享受做销售这件事情啊我播得很快乐。嗯，然后后来我们在做行动营里的直播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天生爱分享爱表达，就尝试这件事情之后觉得很快乐。
哎，那你就是发现这个事情之后有没有想说哎，朝着这个方向你可以再深入的做些什么？
还在突破，其实因为我觉得小面积的小范围的可以，但我的状态我还没有准备好进入
公共
的那种空间里来做。哎、
哦 okay ，但是在你发现你就是很享受这件事情之前，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你有没有一些担心啊害怕恐惧这种，会觉得哎，第一次出镜就是在这种、
其实还好、我发现还好，因为好像我在玩直播这件事情我还是玩的心态，我当时真的很想做一些我没做过的事儿、我更多的心态都是我想做一些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种心态很好。哎、我以前经常听别人说玩就是这个词，我一直对这个词有一点点的抗拒，我会觉得到底就是什么意思，明明你说的就是玩其实是有个指向性的，就是比如其实真实的就是做什么，比如说哎，其实在直播间上说哎，你就是欢迎大家来玩，来玩其实不就是在看这件事情吗，或者说哎，欢迎你来我们播客玩之类的，就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个实质性要做的事情，但你却偏偏要说玩，我就觉得这个有就是有一点点
草率
喜欢。对，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你刚刚说了之后我就觉得哎，这是其实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你会用更加轻松更加无所谓的一个心态，我觉得我其实可能会让你更轻松一些。
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播客带这种感受是播客带来的。因为做了播客之后我做了一些我想做的事儿，就是比如说做线下的分享会，然后又在跟大陆一起做了线下的冥想活动，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播客作为一个载体它给了我这样子的途径去让我尝试把这些事情我想做的事实现了，然后做了就做一次，然后又做了攀岩，又做了书写营。我觉得我好牛逼啊，就是每做完一个活动就觉得完成、而这些事情在此之前我都没有做过。
我也觉得播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虽然说我的经历可能没有像你一样就是有这么多的丰富这么多元，但是我觉得播客还是带给了我就是让我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人，这点其实对我来说也已经很新鲜，已经很棒了。就比如说哎，我这一次不是来见了你，然后见了 Janet， 上周末我也跟我的嘉宾大明面基了，然后也认识了其他的新朋友，我觉得都是一些比如说做文化行业，然后瑜伽，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可能原先我在我自己的主业上所不会认识的一些朋友，我觉得这对于自己的生活来说还是比较能够打开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播客，我一直不是说我觉得希望能够让播客成为一个接口嘛，可以去就是链接不同的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你一开始做播客也是在疫情那个时候，对不对？
对。
你当时是为什么做播客？我们开始聊一下做播客的感受。
我当时就是因为在之前的工作中，因为更多的时间精力服务于公司，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的可以表达自己的路径
平台、
嗯、然后当我换了一份工作，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之后，我就把播客作为了我可以自己来表达的一个路径吧、
嗯、
算是它一开始的作用就是表达自己，记录下和朋友们的对话、
嗯、
因为这样子高浓度的和朋友们之间的对话在我的生活里经常发生，最早就是这样子。然后每次录完之后就觉得哇，我们聊得太好了，应该要剪出来、
嗯、
就慢慢慢慢的就到了现在。
嗯，好棒哎。那你的就是你觉得你的播客跟你的其他的表达媒介，比如说写作啊这些，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区别吗？因为我知道你也会喜欢写作嘛，我有看到你在公众号写文章，
竟然，
对对对，就是你可能会就是悄悄的写，想只是说在辞职之后可能想要表达自己，梳理自己的这一些方式，你会觉得他们会有什么不同的对你来说不同的一些作用吗？
嗯，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一个人的表达装不了，你完全装不了。你可以装一个小时，这期节目你可以装，下一期你也可以装，但你装不了三十几期。所以他给我的一个，他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就是他在不断的让我变得真实，他真的是不断的让我在变得更真诚更真实来表达。
嗯
嗯，文字其实有时候还会躲一下，还会躲起来、
哦、对，
有些东西不想说的太直接太明白，文字还可以
有
绕一下，
对不对？我觉得文字其实有时候还挺能够修饰装饰的。
是的是的，
可以不那么真实的去表达出自己。
是的是的、嗯、然后播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这里录在这里聊，有时候你提一个问题，我确实我需要直接去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我需要去思考，我需要去挖，这个过程就非常的妙、
嗯、
然后文字很多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单向的。
对，这一点确实是的。我当时做播客的时候最开始的想法，其实我可能是想要自己做单口的，因为我是一个纯纯的 I 人，我希望在可能裸辞之后除了自己去写点东西之外，也能够去做一个播客，然后用声音的形式去做一些输出吧。但是后来做着做着我就会发现，哎，我好像更享受跟别人聊天的这个过程，就是我可能是一半一半吧，自己单口跟对谈是一半一半的，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会发现我更享受跟别人的对谈，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更多的惊喜和新鲜感的一个过程。
嗯，
在做单口的时候，我好像从一开始就知道了我这一期要聊什么，
嗯，
就觉得好像哎有点没劲，不知道做这个的意义在什么。
嗯，
对，所以我就会比较喜欢这种对谈。
嗯，
我觉得你应该也是的。
嗯，我是一个E人，我太喜欢对谈了。
对，我看你比较少的有单口。
对，是的，对，哦，我确实很少单口，为数不多的那么一两期单口。对，
但是你之前也有说过，你是不是会有比较想要躲在后面，没有那么想要去表达自己？你觉得你过了这个卡点了吗？
过了。如果有听下楼散步的朋友应该会能感受得到，在早期的几期节目里我会把我的观点删除，我很少剪我自己的
说的话，
我保留我自己的部分就是提问。对，但是现在可能会保留一部分我的观点。我之前删掉观点是因为我不想要被评判，但是确实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嗯，
我觉得没关系，因为现在确实是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但重点是我要表达什么。
嗯嗯，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一个你转变的过程，觉得还
是
的。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播客很好的，就是他做他的过程真的是他记录了，他留住了你的变化。嗯，你去回头听的时候就能看到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嗯，对，
他更多的帮助到的其实是帮助到了自己。
是。
嗯，哎，我前几天还跟阿威聊天来着。
啊，
对，他不是在装修他的家吗？
对，我当时也是有想要就是跟他聊一聊这一点，因为我当时有看到他说，哎，他有买房子了。
对，
他之前 好像本来就有房子的，他可能重新在他们那个老家又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当时其实还蛮好奇他这一点的。
对，我也是跟他聊了一下，因为我们这边可能会有些赞助什么的，所以我就说，哎，跟阿威讲，如果，但这就是播客积累来的很好的缘分。
对，他当时他之前有问我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什么的，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平时有一些联系啊什么的，然后有看到他在装修房子，会觉得，哎，他的生活也有了挺大的变化。今年吧，我会有想要有找一些之前曾经录过播客的人，哎，再回去跟他们聊一聊，看看他们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其实也蛮有趣的。
是的，
可以看看不仅仅是自己的变化，别人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也还挺有意思。那我们来聊一聊你要去上海这件事情好了。
其实我们今天有聊哈，我去上海这个决定真的是，
对，我一直都会觉得改变啊离开啊这些都是很好的词汇，别人如果要问我说，哎，要不要分手，要不要离开出发去新的地方，我都会说要。因为我觉得都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嘛，会充满了很多的期待啊，跟原先的生活都很不一样，是很新鲜的。但是所以你当时跟我说你要就是离开广州去上海了，我都会本能的反应都是觉得为你高兴，你自己肯定也是很开心的，对于这个新生活是充满期待的。所以能不能聊一聊你去就是决定去上海这个契机是什么呢？
就我最近真的有在跟朋友告别，然后有几个朋友就会说觉得这件事情他觉得很勇敢，我就觉得他这件事跟勇敢没什么关系。然后我就突然感受到了，之前我在采访下楼散步的嘉宾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做了看起来非常勇敢的决定，我也会跟他们讲，我说我觉得你好勇敢啊，然后他就会说我不觉得有什么勇敢的，就你在做那个决定的当下完全不是出于我要勇敢一搏的心态在做的决定，它就是一个很平常很平常的决定。我那天真的是因为我在上海的街头散了散步，那天天气真的很好，阳光非常好，然后走路很快乐，我就觉得我要搬来上海生活，听起来非常文艺青年不靠谱的决定。
非常下楼散步，
非常非常，对，非常就是很突然的一个决定。
你在广州有十年了对不对？
今年整十年。
听到你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本能的都是很为你高兴，但是紧接着我下意识的都会去想，哎，你去上海了，然后呢，就是你要去上海做什么，会就是接下来要怎么走啊，走向哪里，会走怎么样的一条路，这条路会不会走得很顺。我觉得我的可能说跟我差不多的一些人代表的一个思维模式都会是这样的，就会想说，哎，我看到了我的一个起点，那我就很想知道我的终点在哪里，会怎么样去那个终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固有的模式。但是那天我在看那本，就是我今天拿给你那本单独的勇敢的礼物，那里有个脱口秀演员叫鸟鸟，他说了一句话，因为他也很巧的是他之前是在三线城市工作，做那种就是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他有看到一个就是脱口秀的招生这样的一个计划吧，然后他就去投了他之前去开放麦的一个视频，后来他可能就被选上了，然后他就辞职去了上海。就很巧也是去上海，然后他说说他觉得他这个决定是一次冒险的行为，但是他说我看到了起点，但是我没有看到终点。我后来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感觉有点点醒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只能看到起点的，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就看到终点，但是我们可能很潜意识的或者说是一个长久以来的习性，都会觉得想要一个明确的终点放在那里，我才敢去走这条路。但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不管是工作呀或者说去哪个城市生活呀，很多事情我们都是没有办法知道明确的终点的。
我特别认同你刚才说的这段话。对，好像我们的惯性思维里是我要知道终点我才敢去走起点。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很多时候，哎，听到别人做一个决定，我都会下意识的去想，就比如说，哎，
他一定是规划好了。
对对对，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之前有个同事也是，他提了离职，然后他说很多人都会问他，哎，你下一站去哪里？他说他真的就是很不喜欢别人这样问他，他觉得 不是所有人都就是知道了下一个站，感觉好像每个人都是骑驴找马找好了下一个工作才走的。他当时会感觉被冒犯到了，就是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当时其实没有那么的能够理解他，后来我自己也辞职了，然后也每个人都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能够理解他当时的想法了。
嗯，对，我现在朋友问我，他们说你为什么搬去上海，去哪里工作，我都会回复我说我只是想换个城市生活。
嗯，
其实到上海究竟会怎么样我完全不知道。
嗯，
对
对，现在可能你现在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你接下来的那一条路，就是每一步都怎么走，其实很难从一开始就规划好的，
很难想，很难把它、确实是很难把它规划好。其实好像真的只能走这走当下，走眼前，就是我现在知道的就是我后天要搬家了，机票买了，这件事大概率是确定的了。
嗯
嗯，你刚说那段确实是好，
你已经就是租好了房子了。
嗯，
对，我觉得已经有一个就是你知道你哪一天搬家，然后搬去了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好像就已经能够让你觉得够安全了。
哦，哎，这个跟突然让我想到了我们 ENFP 旅行的时候。
嗯。
我就不是那种会做旅行规划的人，
我也
是，不
是
那种会做旅行计划的人。我可能只能知道，比如说我要去云南，我现在可能只知道我买好了，哎、广州到大理到丽江的机票，仅此而已。
对，我也大概是这样的。但是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哎，我跟我先生一起去旅游，他会觉得，比如说我选了某一个地方要去啊，就是可能就是云南的某一个地方。某个景点我们要去，他都会说，哎，那我们究竟要去那里面景点玩什么，我都会觉得就直接去就好了呀，然后
你去了就知道你会玩什么。
对，但是他觉得不行。
嗯，哦哦，是 P 人跟 J 人就很不一样。
嗯，对对对，还蛮有趣的这个。
可能是我们 P 人太懒了吧。
对，我觉得
也是，对生活的接受度比较高。
对，这可能就是为自己的懒惰找了个借口。
对对，太懒了真的。
但是我也发现其实之前的三年过后嘛，有挺多人都离开了上海了。
嗯，
上海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又重新的去出发的抵达了上海。我觉得有些时候呢，我又会觉得，我们的一些个人的选择会跟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个大背景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有时候呢，我又觉得我们的选择其实就是特别个体、特别私人的，跟这个时代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嗯，
你觉得是不是？你的选择应该跟这个大背景，你觉得有关系吗？
我其实有过一个阶段特别想去上海，我应该是上海封城的那一年前，我特别想去。
哦，我以为你说那一年。
我特别想去上海，我当时都在看上海的机会，但是后来就疫情，然后就没有去。
那还好你当时没去。
对，但我每一次去上海出差，我都会很喜欢上海。其实真的这次是选择去上海生活，其实我也可以接受我换其他一个城市生活，我只是想要换一个城市生活。
嗯，
可能不是上海，如果让我换去北京，我应该也 OK， 我应该也会觉得，
嗯，
哦，我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了。
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想换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是你喜欢的就可以了。
嗯，
如果是一个你很不喜欢的地方，那你肯定也不会去嘛。
对，但我现在好像很难想象一个就是我很不喜欢的，
比如说某一个小镇什么的，你应该不会去，是不是？
对，因为当下这个阶段我还是比较想生活在城市里。
嗯，
我还不是一个，我还热爱红尘。
我想到那个张爱玲说，她说很多人都想要什么回到乡村，想要去过那种田园的生活，她觉得这是她的一个退路。但是她说她比较喜欢就是活在城市里面。她说在乡村的话，你就是今天吃什么别人都知道，但是在城市里面，你在阳台上换衣服也没有人。
我特别，你说到张爱玲，哎呀，我特别喜欢滚滚红尘四个字。
嗯嗯，对。但是我很想知道你喜欢上海的什么呀？
我对上海其实此刻没什么概念。哎，我对上海不熟，然后也还很难谈论说喜欢它什么，可能得我在上海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我才会知道我喜欢它的和不喜欢它的。
我其实很少去上海，后面工作之后去上海都是因为出差，去个两三年就走了。最开始最早一次去上海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要去参加一个同济大学的保研夏令营，当时我是一个人去的。
嗯，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自己走到那个外滩，然后有在外滩对面的那个欧式风格的建筑，那里不是有一排嘛，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新奇。
嗯，
然后我就会每一个那个欧式建筑都想走过去，都很想看一下，哎，里面的 就是日常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跟我平时平常的那些生活很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那是我对于每一个城市或者说每一个远方所想要的一个想象，就是想知道哎，那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平时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我对于上海没什么想象，几乎都是在文学作品里面看到他的，我对他写的都是一些老上海的，那比如像张爱玲啊、王安忆啊，他们写笔下那种，有什么胡同啊、旗袍呀、霓虹灯呀、老洋房啊，就是这些元素。我也是很喜欢上海的，但是我对于他现在的样子其实没有太多的想象。
不知道哎，我确实是想去换个城市生活。我是确实是在广州待十年之后，尤其是后来不上班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去哪儿生活都可以。之前你只是因为你要去通勤，你要去上班，你有一个必要留在这座城市的理由。而当我失去了这个理由之后，我就发现我其实可以去体验不同地方的生活。我又无牵无挂的。
你觉得你有厌倦广州吗？
没有厌倦，
或者腻了？
也没有说腻，其实我很爱广州，我太喜欢广州了。你像我今天在东山口见你的时候，出地铁那边在有人演奏，
对，
有在地铁口卖花，然后出来那个阳光，我好爱广州。但就是广州对我来讲有点太熟悉了，然后这个熟悉会没有那么的有刺激。
对，我能够理解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我一直都很羡慕这种可以主动的去选择一个城市的人。我以前还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去上海就挺好的，我也很希望能够自己去选择。但是好像我也不是说没有机会选择了，只是说哎，我家在深圳，我好像更加本能的会选择深圳，没有什么太多的理由让我选择去上海。所以好像一直都没有一个机会去选择一个自己很想去的城市。
就没有一个非常必要的理由让你决定去一个城市。对，我之前也是觉得没有一个必要的理由让我离开广州，那这个发生就是很自然而然，确实是。
那我们聊最后一个问题好
了。好，
就是嘉宾保留问题啊，你有过纵身一跃的时刻吗？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纵身一跃的意思是就是主动跳入未知。
算是吧，你这考到了我，就是我这个博客到底什么意思。
主动跳入未知吗？主动
可以这么理解吧。
但我觉得我的人生中这种主动把自己置于一个未知的时刻还挺多。
或者我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说你去就是在某一就是很勇敢的去做一个你自己很想做很热爱的事情，然后不考虑它的后果，其实跟你说的应该也差不多。
哎，你这么一说呢，我又突然觉得我的选择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很想要去做 B 所以我主动了，而是我不
想做
A 了。
啊，
我不想做 A 了，或者说我现在不想在广州生活了，我要换一个城市生活，而不是说对。还有就是我不想在原来的学校读了所以我退学了，也不是说我要去怎么怎么样。对，然后我就非常知道我不要当下，我不要这个，我不要现在这种状态，我不要现在这种生活，然后我就抛弃它。
但是很多时候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就比如说我之前的裸辞也是因为我不想要停留在之前那个状态了，所以我选择了辞职。其实我没有想好下一步怎么走，但是你真正的纵身一跃之后你还是得面对一些问题，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又觉得焦虑？
我懂你的意思。
很迷茫。
我觉得这个呢跟次数有关就是第一次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慌乱的，然后多几次呢就会知道哦，这些都只是阶段。所以我有时候觉得长大好好啊，就是在我在年轻的时候慌到死，那种慌乱感我是没那么喜欢的。但是你成长了一点，你好像就知道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什么，或者说你如何跟这个慌乱共处。你其实没有那么怕这个慌乱，你知道它只是个阶段，你的生活会在那个高峰，你的生活又会进入一个混乱中，但同时这个混乱也会变得清晰，就是越来越清晰，这些都只是在流来流去的，然后这种感觉就让你整体没有那么的慌乱。
对，我去年的一个关键词或者说是一个总结，我觉得是流动。我觉得很能够接受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流动的，不管是你的状态是说你的生命和你的心情都是会在流动的。你接纳了这点之后好像你会感觉好受很多。
对，
你知道你这个时候的焦虑或者说你这个时候的低谷都是会过去的。
对，是的，所以哎，活久一点吧，朋友们。
对，
我是觉得活久一点挺好的，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还在做事儿。
这期的播客名字就叫做活久一点吧，朋友们。我觉得在这 ending 挺好的。那今天就先这样。
好，谢谢 Jenny，
感谢小一，聊得很开心，谢谢大家的陪伴，
拜拜。